据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会议由习近平主持，主要讨论将于全国人大开幕仪式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件。报道中指出，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需要高质量完成规划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牢固的基础。会议中并且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稳住楼市股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同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当中，习近平则指出，防范化解国内风险是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要进一步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亦都是硬道理的理念。相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和开放等词汇，安全正在成为新的两会的热词。在去年两会开幕仪式，总理李强的工作报告中，日本传媒日经亚洲就记录到他前后29次提到安全，风险一次亦都出现了24次，比例皆高过往年。中国全国政协与人大两会将分别在3月4号和5号开幕，尽管自去年起原本备受关注的总理记者会已经改为如无特殊状况不会再举行，但行礼如仪的议程仍然是国际传媒罕见能够现场观察中国政府高层运作的政治大show。会前中国官方透露的信息与多位分析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的判断都相近，即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重启美中关税战的不确定性，今年两会或将以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为主要的基调。依照惯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大开幕仪式发表的工作报告中宣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现居美国的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认为，尽管经济疲软，但中国为了面子，今年公布的经济增速应该仍然维持在 5% 或至少设定在 4%到5%的区间。吴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要准备和美国打贸易战，势必影响中国的出口。他说，对中国而言，不幸的是美国市场占了中国出口的 17% 到两成左右。过去四年，中国企业靠着转单迁厂到东南亚、墨西哥去躲避关税，但现在特朗普向墨西哥施压，堵住缺口，中国承受的压力又会增加。吴明德是这样分析的。
在特朗普上一任签了那个协议之后，美国和中国互收关税，其实就是美国每一天就多收1亿美元的关税，一年收多365亿关税，那你过去呢五年呢就已经是接近咧收多咗1800亿美金关税噶啦，变咗中共系少赚咗1800亿嘅利润咯。
喺台北嘅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同样认为，喺中共高层稳中求进、推动高质量发展嘅策略之下，今年经济增速嘅目标仍将会维持喺5%左右，唔会松手。佢话外界多半都认为，中国去年嘅经济增速唔单止实现得颇为辛苦，甚至可能有所灌水。去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货币宽松政策，情况亦都并未有明显的好转，因此外界更加关注到今年两会期间 中国是否会推出更多的财政刺激政策？然而2008年时任总理温家宝推出的40,000亿大规模财政刺激留下长远的负面效应，加上中国现在正面临美国的关税战，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会选择相对保守的财政政策来到确保财政工具的弹性，不是太过可能推出更大幅度的扩张策略。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则认为，由于中共面临政治经济及其自身内部更多不可测量的变量，因此今年两会的重要性相对提高，观察重点在于中国政府怎样去扶植私营企业及化解债务风险。宋国成指出，今年两会期间或将提出鼓励私营企业的方案或者政策，因为目前看来中国只有私营的高科技企业既能够和美国企业一搏，又能够促进经济复苏，但尽管短期内对官方有利用价值，长远来看只要中国体制不变，私营经济仍然将会处于接身不明的困境。面对各地债务风险，宋国成分析两会当中可能会推出全国性的化债方案，首先就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输血，以资金去支持帮助他处理债务，其次就是调整金融杠杆为房地产企业纾困，此外也可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刺激消费。除了经济问题之外，在总理记者会取消之后，人大会议期当中的中国外交部长记者会预料也将为今年两会重头戏之一，而美中关系显然是将会是重中之重。宋国成指出，外界或许有机会在两会期间的各项议题中解读出中国将会怎样应对美中关税战，但相对之下最令中国担忧的还是美国在摆平俄乌战争结束之后真是实现联俄抗中。宋国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
习近平最近在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国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是一种求救的信号，也是一种。
他说习近平最近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两个国家是患难与共的真朋友，搬不走的好邻居，其实这个是一种求救信号，亦都是一种危机意识的反应，所以基本上中共对美国仲是采取软性诉求，重申所谓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立场。香港学者吴明德同样认为，一旦特朗普摆平了欧洲，注意力就会回到去中国，这个亦都是会是两会期间要谈的内容，看看国务院怎样展开对美国的谈判。但是从特朗普最近先至讲过想邀请习近平赴美，中方却始终未有回应来看。吴明德认为，这个显示中方缺乏能够端上谈判桌的筹码。另一个值得观察的议题是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至今届满20年，一月下旬就有台湾的两岸事务官员不具名警告中国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台威胁，以及对台湾人更具危险性的举动。另据台湾传媒联合报报道，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对台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新闻通稿删去了往年都有的和平一词，亦都令人更加关注今年总理工作报告有关台湾的表述是否会有跟动。宋国成认为，中国可能会藉此扩大宣传反分裂国家法的合理性与合用性，并藉由俄乌战争新进展进一步渲染疑美论，动摇台湾人的反共意志。方仲彦则认为，中国政府深知特朗普政府成员当中有很多都是对华鹰派，因此目前对于美国介入调停俄乌战争的影响仍然保持观望态度，在这个情况之下对台政策不至于发生大幅的变动。方仲彦是这样讲的，
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他会继续采取总统或是促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他说以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对台政策调整，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比较可能就是说中共他会继续采取容统促统的策略，继续对台湾做所谓两手策略，软硬兼施。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则认为， 危险的关键在于中国未能够解决自身经济问题，错误的刺激政策恐怕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匀与不满政府的情绪，所以必须另外制造新的敌人来到转移视线，对内反腐，对外就是财装台独，加大对台湾施压。但另一方面，张俊华也指出，中国虽然劫持他的军事实力足以成为区域霸权，却受限于中共政权自身封闭被动的政治机制，而导致缺乏创新思维，终究无法成为操控世界格局的大国。在这个背景之下，每年一度的两会隆重场面行礼如仪，背后亦都难以令人期待会有开创性的成果。张俊华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最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没有这个 innovative capacity，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就定
了。他说最关键的是现在中国政府未有创新的能力，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将所有问题定下框架，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就是说中国不可能从改革角度上有新的进展，就是不用期待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法治台北的报道。